先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堂堂进入了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讲。我们求主带领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同学们有一个美好的学习，让我们真的在神的恩典当中，知道雅各书第三章在讲什么。我们求主让我们不仅是学习，而且是让我们走进这经文里面的灵意，圣灵要带给我们什么启示？圣灵要带给我们什么能力？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先回顾一下啊，我们上一次从第二章十四节开始啊，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持续的说自己有信心，却持续的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那你要知道，雅各他非常重视信心跟行为之间的关系啊。你光是说你有信心，你嘴巴说你有信心，但是却没有实际上的行动，那这个信心能够救你吗？是雅各在这里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，没有行为的信心能够救你吗？那这个在今天很多的神学家里面呢，我不知道他们是故意不看呢，还是故意不去探讨雅各是什么意思。那居然还会说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？对我来讲，我觉得一个做教师的人，你真的要对你所教导的东西要负责任的，真的。我真的觉得，如果一个没有把神的道讲清楚的，或让人家误解了、误导了别人，我相信神将来会有审判的。那因为我们刚好讲到我们 做教师的哈，在第三章开始，但是雅各在二章十四节他讲得很清楚啊，这信心能救你吗？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看到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像炸弹一样。如果说你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，你看到说这信心能救他吗？你就要马上就有一个红指标，哇！雅各在挑战我们这个信心得救的问题，信心一定要有行为，光有信心的，自称有信心的，没有办法。若是弟兄姐妹赤身露体，缺了日用的饮食，日用就是当天的饮食啊，那这个是我们时常的当时候的一个普遍现象哈啊，那注意这个是指主内的。是我们所熟悉的啊，不是那个你不认识的啊。有的时候就有人对他说："平平安安的去吧，因为你们穿得暖，吃得饱啊。"这个叫做 lip service，就是嘴巴上的，只有口头上的祝福啊。你嘴巴讲了，然后实际上呢，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哈。那其实我们现代的人类啊，很多都是这个样子。你嘴巴可以讲。但是你手做的东西呢，又跟别人不一样啊。像那个，我记得在那个 Twitter 以前的 CEO 被召唤到那个国会议会里面去作证，人家问他说："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审查言论啊？"那么这个人他讲说："哦，那绝对不应该这个样子，讲的是信誓旦旦说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可是实际上呢，照做不误。"那你说你信心就是你所讲的话，你这讲的话到底有没有诚信的问题啊？这就是说你相信耶稣，但是你相信耶稣，你做的东西跟你相信的耶稣不一样的。所以一个人诚信的问题，也就是说他的跟神之间信心的问题有很大的差异。一个基督徒言而有信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；言而无信的，没有相称行为的， 对不起，神将来的审判是蛮严厉的。那你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，就是没有生命的。他只根据他自己，你自己讲自己的话，你不是有根据神的话？你的信心是自信心，讲白一点就是这个意思。你所讲的信不是神所讲的信心，是你自己讲的信心。你不是在讲，我们虽然都用信心这两个字，但是呢，你所谈论的信心如果没有行为的话，那你是根据你自己的信心，我们称之为自信心，而自己的信心不是圣经上所说的信心。我们很多的时候都被这个名词名称啊，我们有些时候会被混淆，那仇敌也是用这样子的字眼呢来混淆啊，就像我们打那个新冠的病毒的疫苗，它称之为疫苗。那这个疫苗这个字呢，会让人家想到说，哦，我以前打的疫苗，那是经过好几年的这种测试，也发展出有很多的这种知道的这种不良反应等等。可是呢，新冠疫苗的疫苗不能称之为疫苗，那是一个实验，所以很多人都去打疫苗，很多人被规定去打疫苗。那基本上呢，我们人说的白一点，就是去打疫苗的人是变成白老鼠啊，因为他的反应是什么不知道，这就是现实状况。所以他讲的东西有误导的行为，所以这个信心就根据是他的信心，不是像神所说的这个信心是不会改变的，言而有信，神的话不改变的，人的话改得乱七八糟。这个疫苗一开始说100%有效，然后是98%, 97%, 95%, 90%，一直掉落哦，60%, 50%, 40%, 30%，最后剩20%的有效性。那好，这个全世界不知道多少，大概50%的人就已经打过了，那这个就是天大的笑话，那是天大的谎言啊。那我们只是拿这个疫苗这个例子，可是我们说我有信心，可是你没有相称的行为，在神的面前其实就是说谎的，这就是一个问题的严重性。所以雅各说，这信心能救他吗？你不要说，刘牧师你讲得很严重了。我说，雅各他在这边讲的就是这么严重啊。有人说你有信心，我有信心，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。那这个就是说，我可以告诉你我信心的根据是什么，我的行为的根据是什么，我行为的根据信心是什么样子的信心，这就是雅各他在表达的。好，感谢赞美主。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信得不错，鬼魔也信，确实战兢。好，雅各文说他们在泥中打滚。所以呢，我们唯一的神，相信他，你不能够因信称义，因为鬼魔也信，鬼魔也相信。所以雅各他是说，连魔鬼都信啊，你信算得了什么？魔鬼没有相称的行为，那你也没有相称的行为，那么你就是跟着魔鬼的啦。你没有真正的相信，因为你没有与信心相称的行为，那个是死的，那个是没有生命的，那个是无法带你进入到永恒生命的。我这样讲已经够明白了。20节，虚浮的人啊，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吗？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，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？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。然后这句话也就是说，你要有信心，你的行为搭上去之后呢，搭配上去之后，那个才叫做完全。 信心才完全。所以我们大部分很多人基督教的信仰，他的信心是一半，不够，不是完全的。只是很多人他不愿意承认，很不幸的，他会跟你辩。不需要跟他辩了、啊，我们就说我有行为，我的信心根源是这个，你有没有？他也讲不出来，但是他讲不出来，他会臭骂你一阵子。OK， 所以呢，这就应验经上说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。那很多人就用23节说，哎，我们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是算为他的义，是因信称义。其实因信称义了、啊，透过信仰他称义了，那我干嘛还需要做？这个就是最近这几百年下来呢，加尔文跟马丁路德他这个着重点就变成相信相信相信相信，可是他好像没有注重在作为，或者说他们本来是有的，只是后面的人把它越来越狭窄化，这蛮可惜的。24节我觉得是重点，人称义是因着行为，不是单因着信。所以雅各其实呢，也不是像马丁路德讲的，他是一个草木合接的东西，他以为因信称义是金银铜铁。但是雅各他在那边讲说，人称义是因的行为，不是单单因为相信。所以相信，所以雅各他是说，你相信你也要有行为，他跟那个施洗约翰讲的是一模一样的。OK， 再接下来两个例子，第一个例子是以撒被献上，那以撒被献上是30岁，以撒乖乖的被亚伯拉罕绑起来要点火杀。以撒30岁预表谁？预表主耶稣基督。主耶稣基督30岁出来行道，然后就上十字架，他是甘心乐意的上去，就像以撒一样。距离拉和接待侍者，放他们别的路上出去，这不是一样也是行为称义吗？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好，这是上一次我们讲到，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讲很精彩的哈，好为人师的危险。我们当中呢，可能有人喜欢做牧师啊，有个牧师的抬头，这个牧师的这个名号、啊、挺好听的，大家都会很尊敬、哦、某某牧师啊，某某教师。我们在讲教师其实就是牧师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在以弗所书4章11节哈，如今有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、牧师跟教师。那牧师跟教师呢，是一个定冠词，意思就是说这两个其实是一个，也就是说你是有牧养的，也是负责教导。这样想也没有错，因为你牧养人的时候，如果你不会教导，你怎么去牧养呢？所以牧养跟教导其实是两个，应该是在一起。那么可是很多人喜欢做牧师、欸欸、我看过很多的弟兄姐妹、我的以前的神学院的同学、还有很多我所认识的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很喜欢做牧师。那我到中国各地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也听过，我也看过，有些人为了要做牧师，哎呀，巴结你说，哎，你帮我安立成牧师，对不起，我一概拒绝。我说我不太认识你，我要知道这个案例，你做牧师啊，这个是要负责任的、所以我从做牧师以来，我到现在目前为止是案例两个牧师，一个是师母，一个是我们的 Rosemary， 我们的吴牧师，这是两个我案例的。你要知道你案例谁，你要负责任的，你不可以随便乱来的。因为牧师教师要受更严厉的审判。然后呢，讲到了舌头的可怕， 讲到呢咒诅弟兄是不应该的，我们今天要讲到十三节，感谢赞美主。我再说这一次也是花了好多时间，我到底多久我已经算不清楚了。第三章第一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做师父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这个师父呢就是教师啊，英文翻译成夫子 masters 先生。你知道当有人叫你 master 叫你先生叫你夫子的时候，哇，我告诉你，他对你的期待是很高的，他期待你是他生活当中的导师，他期待你可以解决他生活当中一切的问题，包括什么医治释放，包括他所遇见的困难，工作上的困难，家庭中的问题 ，OK， 还有他这个啊、生活上面的问题都有。你是他的夫子，可是雅各说：“哎，不要太多人做教师啊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判断是什么？就是审判呐、啊。”指责、定罪、处罚，同样一个字，在当代圣经我觉得他翻的比较，他说不要喜欢指证别人，要知道我们为人师表的将要受到的批评比别人更严厉。所以他讲的呢比较现在当世代的话，不是讲到将来的审判，但是其实雅各是有讲到将来的审判。那当然呢，我们要知道了，第三章第一节是连着身体没有行，灵魂是死的哈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他这句话下面一句话说：“哎，你不要做多人做师父。”意思就是说，你说话不当呢，也可能是没有行为的信心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我要特别指出来哈。你要有与信心相称的行为，你必须要勒住你的舌头。雅各书第一章里面有讲，你要勒住你的舌头。若有人以为他是虔诚，却没有勒住他的舌头，这个人的虔诚是虚的。所以你要知道，这个舌头呢，一直在雅各书里边一直在讲啊。第一章讲，第三章又开始在讲，而且第三章讲的更详细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因为做教师做牧师的就一定要讲话，这是话语的执事。那个话语的执事是要讲论天上来的上帝的旨意，上帝的心意是什么。当然你要解释很多的经文的意思，你要把它变成什么可以应用的，在生活上的，这就是教师牧师要做的事情。不然怎么叫做牧师，怎么叫做教师？但是雅各在这边讲，哎，你不要太多人去做，因为呢牧师教师他所要受到的这个审判的依据是更高的，更严厉的，更严格的。那你我们当中可能说，哇，那这样谁要去干牧师啊，谁要去当教师啊，这么惨。但是你慢慢看哈，千万先不要被自己吓到。第二节哈，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持续的过失哈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。这个过失呢，我特别懂，这个过失就是走迷了，跌倒了，或者是使人绊倒了。那这个就有意思了，你自己跌倒自己迷失也就算了，那还有什么，还有使人绊倒。所以呢，做教师做牧师的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这个走迷跌倒使人绊倒，那么他就是一个完全人。这个完全人就是成熟的，发展完全的，这个 就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。那这个第二节呢，雅各就花了很大一个篇幅来解释，你的舌头必须要能够勒住，要能够控制住。其实也就是说，一个真正有属灵生命的人，他是一个完全人，就是勒住自己的舌头的人。雅各讲了老半天，就是在讲舌头说的话，就是能够分辨这个人灵命程度到哪里。说穿了就是这么一回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欢迎来到雅各书第三章。那为什么说做教师的、做教导的人，他的讲话这么重要，而且神还给他一个更高的审判标准？是因为这样啊，因为教师负责他以下的人的生活跟属灵成长，有牧师跟教师是同一个人啊，上帝要让他负责任的。所以呢，当一个牧师在牧养一间教会的时候，那教会的所有的羊都归他管。当然我们都有一个灵魂的大牧人耶稣基督，但是呢，耶稣基督是透过教会的牧师，把他的心意、把他的福气、把他的恩膏分赐给他的羊群。所以呢，如果这个做老师的没有实现 practice 他自己的教导的话，那么他将会被更大的判断跟谴责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听这个牧师讲，听那个教师讲，哇，我们应该这样这样这样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啊，然后我们就被要求你要怎样做，你要怎样做。但是事实上呢，雅各在这里说，你做老师的 ，OK， 你要求人家这样做，那你自己做到没有？这就是最大的问题，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。但是基本上，老师必须活出他的讲道和教导。好，我觉得这个是超级超级对我们做教导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。然后这节经文强调一个很尖锐的真理，一个人只有在无法避免教导的情况下，才能够委身自己于教导。你看那个要求这么高，做教师的人呢，他的审判依据呢又比人家高一阶，那谁要去做？那我都当学生好了，那这样的话谁敢教啊？但是教导本身是一个很高尚的呼召，它比使徒跟先知排名第二。那你就说，那我去做使徒好了，那我去做先知好了。你要知道，使徒先知是凤毛麟角，是很少人的。使徒的人，他神迹奇事不断的在他的生命当中，先知他任何的时刻他都可以为你祷告。他有些时候连想都不用想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跟神很亲近，神呢特别给他恩赐恩膏，他随时可以看着你，知道你最近发生什么事情。他如果认真祷告的话，神会启示他的。那教导呢？教导要会的东西就很多了。你圣经从第一卷书到最后一卷书，你都能够讲出一个大概来。谁能够花那么大的功夫去做？使徒跟先知还不一定有这个时间啊。但不管怎么样呢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啊。但是上帝问责啊，就会更大了。但是你不要担心哦，这个责任而忽视了这种教导的恩赐哦，因为虽然责任重大，虽然审判更高，但是呢，这是一个非常有尊严的呼召。我相信我们当中，我们的学院的同学有很多人，他一定要做教导的。其实我们荣耀生命课就是做教导的。 我们有先知启示，我们有医治释放，我们有代祷征战，他们都是比较特种兵团啊。但是荣耀生命基本上呢是走讲道路线的，是要讲做教导路线。但是做教导路线呢，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要活出你自己的教导跟讲道。这就是雅各在这边讲的，如果说你没有办法行出来你自己的教导的话，那就有麻烦了。所以呢要小心你自己所讲。好，第二点，教师的工作主要是话语，因此错用舌头对教师的判断会有很大的影响。教师最容易有亏损的就是滥用舌头。滥用舌头呢 在这个地方会想到，在我们的下一大段会讲到。那么另外呢，第三点呢，教师最大的问题，我认为哈，就是自我标榜，喜欢被别人尊敬，指教别人的错误，而且论断其他人的教导。哎呀，某某人他的教导，哎呀不够完全呐、啊，哎呀他少了这一个东西啦，哎呀他在太专横了，他只注重这边呐、啊，没有想到另外一方面呐、啊。那心态上呢，往往是自以为意，在指责别人的时候呢，自己却做不到自己的教导。所以如果说一个称职的教师应该是能够勒住全身不说错话的教师，要活出自己的教导，那才是上帝所喜悦。所以你真的要讲的话呢，谁能够做这种好的教师呢？那个教师要常常洁净自己，要勒住自己的嘴巴，不能够随便骂人啊。最好要学习会啊，笑口常开啊，做一个喜乐的教师。感谢赞美主。那对我们的所有人呢，尤其是对教师来讲呢，会有一个共同的这个诱惑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很容易滥用舌头啊。你知道什么叫滥用舌头？因为舌头呢，待会啊，雅各有更多叙述在这个舌头上面啊。那你真的看了以后，你就觉得雅各呢是非常有智慧的，他非常了解这个舌头的害处啊。因为我们很容易滥用舌头。第一个就是说，哎，做教师的不要太多，因为要面临更严厉的审判啊。舌头经常结结巴巴的去犯罪，那就是第二节在这边讲，我应该用啊，就是有持续的会有过失了意思了哈。经常的犯罪就好了，不要结结巴巴。经常的犯罪，那你说舌头会犯什么罪？你去骂人啊，你去引起人家的怒气啦 ，OK， 或者是你丢了一个怀疑的种子啊，等等啊，丢一个怀疑的种子就是撒旦的伎俩啊，对不对？撒旦丢一个怀疑的种子在夏娃，夏娃就吃上去了。那这一切都不对啊。所以舌头是小肢体夸耀大事，三到五节，舌头是火，是罪孽的社会世界，舌头是不安的恶魔。那这个就是滥用舌头的地方啊。我们在第三节就学习到什么叫滥用舌头，而且是非常精彩啊。他把这个整个的罪恶的世界呢，他几乎都叙述说过一遍了，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舌头真的很糟糕。也难怪呢，箴言有讲了，你要是静默不语哦，也算聪明了，因为我们人太容易说错话了。我们的人说错话，你说哎，我说错话，那是我的不对，或者是我不够聪明，我不够有智慧等等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当你一句错话出来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影响别人的，会影响很多的人的。然后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呢，就听到有人去泼脏水啊，你知道这个是我们在这个美国在台湾，我们常常用的一个政治术语啊。 就是你在骂你的政敌的时候呢，你就泼脏水，污名他。那你这个污名就是说谎，但是这个说谎可能是有一些的事实，就把它扩大，造成对方的名誉损失。那这个名誉损失呢，是没有办法估计的，没有办法估计的。那做教师的也是会有一种，你讲的话要很准确，你不要去误导别人。这个很多的时候，也就是每一个人的挑战啊，你讲的话要准确，不要误导人家。这个对教师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啊，很不容易。但我们相信呢，我们做教导呢，你当然要花很多的时间研究，也不可以随便乱说话、乱教导，免得这样有误导别人啊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三节，我们若把绝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，就能够调动他的全身。那他话锋一转啊，就讲到这个马的绝环，那马这个一调动他呢，马就顺服了。那人会不会顺服啊？那就是最大的问题啊。我们会不会愿意顺服圣灵的调动，这就是一个问题，对不对？看啊，船只虽然大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识转动。所以呢，大船就好像是人的身子，在世界潮流的患难当中、吹逼当中，舌头应用的好呢，你这个船就可以生存；应用的不好呢，你就毁灭，没入到世界的海里面。因为这个海在异象异梦的解释，这个海就代表世界了。当新天新地来的时候呢，海就没了，这表示什么？表示世界没了。第五节，那这样子舌头在白体里面也是最小的，却能够说大话。看啊，最小的火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。所以白体当中呢，我们当然可以找出一些器官是比这个舌头小，但是这个舌头是一直在说大话的。大话的意思就是吹嘘自己的重要。那亚兰文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话语有统治权，他的话语有杀伤灵力的统治，它可以统治你、控制你。看了最小的火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，那意思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。这就是舌头的厉害，应用的好，很棒；应用的不好，那你就把整个的罪恶森林通通可以把它点起来。那这个点起来，那就是一种毁灭性。这个森林，好多的生命就这样，你一点就全死了。一句话不对，死了很多的人。哎，我们要特别小心，你跟我的说话，特别是基督徒。第六节是最重点啊，舌头就是虎。我们的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世界，那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起来的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舌头是火，那这个火呢，这个舌头你可以翻译成语言，你也可以翻译成方言，方言就是火。那么他这里讲说舌头是罪恶的世界，那污秽全身，那当然全身就是讲说这一个身体，这个身体也可以代表教会，就是一个人说错话的时候，整个教会都受到污秽。当一个人说污秽的话的时候，或是一个谎话的时候，或者是一个怀疑种子的话，怀疑的话， 或者是不真实的话、谎话，都能够污秽我们所有的人，包括教会。他说也能把生命的轮子啊，这是所谓的人类本源的轮子 generation， 就 two generation 的下一代下一代的，是一个人生的路程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面点起来的。那我比较喜欢亚兰文，亚兰文他是讲说这个代代相传的火种像轮子一样的滚动，就是罪恶的话语会传给下一代。我觉得亚兰文的翻译呢，我非常能够接受，而且很阿们他讲的。也就是说，做父母的，你的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，能够污秽你全家，你的家就是一个身体，也能够把什么这个代代相传的地狱的点火呢，这罪恶的话语呢，像轮子一直滚滚滚滚滚滚到你下一代，你的一代一代的就这样子，话语的咒诅就一个一个一个的，一代一代一代的下来，除非你那一代变成耶稣基督，信了耶稣基督了，我的意思哈。那信了耶稣基督以后，这个咒诅就停了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就看见这个最小的火可以点着最大的树林。我们这个舌头，这个地狱的火，乱说话，罪恶的世界能够污秽我们全身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讲，在第六节，除非保持圣洁啊，否则我们人类生活的圈子会不断的被舌头刺激，我们可能有邪恶的猜测啦、误传啦、谎言啦、嫉妒啦、愤怒的恶意啊，都构成了不敬虔舌头所发出毁灭性的火焰的一部分。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毁灭性的，特别我们有人有那种恶毒的言语，它可以毁灭很多事情。但是唯独说方言，除了很少数的人他的方言有问题之外，是唯一清洁的言语，因为他是在诉说神各样的奥秘，是对上帝说的。而且方言也是带出火来的，这个火却是从天上来的。所以我特别要在这边讲清楚，当我们讲方言的时候呢，我假定了你的方言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大部分人的方言都没有问题。那你这个火，舌头这个火呢，是从天上来的，因为你有圣灵居住在你里面，圣灵就是头取款为凭啊。那么神要给你的天上来的火，就一直不断的浇灌在你的身上，如果你讲方言的话。所以你方言的舌头呢，会有圣灵的火像降下来，这个是可以对抗地狱点的火。所以有人讲啊，就是说你要改变你说话，你就一直讲方言就对了。你讲方言的时候是要让神的灵进入到你的里面来改变，让你的话语悟性的话改变啊，这是一种很简单操练的方式啊，因为我们的方言是不会说错话。我记得很多的牧师啊，他要我们帮他祷告啊，那我说我们要怎么祷告啊，要列出什么什么什么事项啊，那牧师说都不要，你只要为我方言祷告就好，因为圣灵晓得灵的意思，你方言祷告他知道你的意思，你用方言祷告好，因为方言呢是要什么，要 讲说神奥秘的事情，各样奥秘的事情。那神各样的奥秘的事情，就绝对不会是那一些我们人世间所听到的那一些龌龊的事情。很感谢主哈，上帝给我们一个清洁的言语，真的很感恩啊！会说方言之后，才发觉到这个妙用啊。我们人要改变我们说话，就尽量讲方言，真的。好，那么我们的舌头的话语是否能够怎么样？忍耐，长久忍耐，而不吹牛，不自我膨胀。你会不会喜欢吹嘘自己？那么你可不可以忍耐不说呢？你可不可以在说话当中显出慈爱，而不是嫉妒苦毒？那弟兄姐妹，你看看这个，你说话给人的感觉是你的慈爱呢，还是你的嫉妒苦毒？你是以真理诚实为乐呢，而不是粗鲁无礼？你喜欢真理，你喜欢诚实的事情，那么你的口舌当中就不会是粗鲁无礼了，因为你是实在的人，因为你是追求真理的人。你凡是相信上帝呢，你就不会轻易被激怒；你凡是盼望上帝呢，你就不会邪恶的思想和邪恶的事情。所以很多的时候，如果你脑袋瓜里面常常有邪恶的思想跟事情的时候呢，最棒的就是注视主耶稣基督。你盼望他，你在跟他亲近，你就一想到那些不对的事情，马上就想耶稣在看我，耶稣在这里，我要去看他。凡是为神，凡是忍耐，愿意承担所有的事物，意思就是说，你最主要的就是说，当你的牧师跟你讲说，请你来帮忙做某些某些服事啊，你真的愿意为他凡事忍耐，然后愿意承担吗？我有些时候呢，我说，请你做这个，请你做这个。那我们会看到不同的反应。我们其实很少，在我自己的教会里面很少说，你一定要做这，一定要做。我跟师母两个是尽量自己做。但是你愿意的话，你的舌头会说我愿意。那是为上帝，为神的国度。第六点啊，第五点。雅各指出，如果一个人可以控制舌头不乱说话，舌头管理的好，那么就是一个成熟完全的人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基督徒的灵命的成熟与否，最直接的测量就是看他说话，他说话会不会说话。这个强大的小东西呢，它是用引导马的嚼环，大船的舵，舌头如同小火点起大火，然后夸耀大事的舌头，这个小东西很厉害，但是你成熟吗？还是你不成熟？那么一看就知道了。第二点哈，舌头说的话是心里所充满的，要成为神审判的根据哈。这个大家对马太福音十二章里面的讲的事情呢，你可能很知道哈。他说，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然后这句话其实是我们分辨的最棒的经文之一。你说我怎么样分辨这个人？你看他的说话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讲出来。他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，重要的是什么，他的嘴一定会讲。善人从他心里面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他讲的话也是美好的。 恶人从他所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，他连讲话都带着什么？带着恶。我要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那弟兄姐妹，这就是雅各在这边回应耶稣所说的话，你的话是不是每一句话都要被审判？是，这不只是教师啊，你说啊，教师好可怜哦，他要受更重的这个审判。但是耶稣在这里讲，哎，每一个人哦，每一个信徒哦，哎，你也要小心啊，你的闲话都要被审判的，要句句供出来啊。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要凭你的话定你为有罪。然后弟兄姐妹，你说你是因信称义，你能够不小心你的讲话吗？耶稣他会骗你吗？耶稣在审判的时候，他会说：“哦，某某某啊，你信了我，感谢主啊，那你 everything 每一个都通过，没问题，你直接上天堂。”还是耶稣说：“哦，你已经信耶稣，很好很好，我们来看看你闲话讲什么话，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”你要知道，耶稣不会骗你的，他会这样子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你要小心你平常说的闲话。那闲话，我们最闲话就最容易去怪别人啊，埋怨别人啊，咒诅别人啊，咒骂别人啊。那这就是我们最常做的，不是吗？要是说要小心，所以不仅是做教师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小心自己的说话，小心你不要批评论断别人，小心你不要去说污秽肮脏嫉妒苦毒的话，这些神必定审问。所以我们要小心啊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嘴巴就讲出来啊。如果你常常埋怨，常常苦读，常常嫉妒，那表示你里面一大堆这些毒蛇的气啊。那我们不是在医治释放当中，我们不是说一直要把这些东西给命令他出去吗？把上帝的美善啊进来啊，我们一直在做医治释放，不是吗？所以但是在审判的时候，耶稣要审判的了，特别是我们的讲话，因为你所讲的话代表你心里在想什么。大家要记得这个原则，所以你在分辨上面，你也是听他说什么，看他做什么，就知道，就可以判定了。第一点哈，说错话的结果会把一个蛮有生命的森林完全毁掉，就好像我们的婚姻，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友谊，孩子的教育，父母的关系，教会自己的关系，事业上的关系，你的自我形象都跟你的说话有关系。如果舌头说错话，就会造成毁灭性的结果。你说说话重不重要？当然重要，你可以毁掉整件事情，你也可以成功的让你的人际关系非常好。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做光做盐，不就这次应该是谨慎我们的口舌吗？第四点，从灵性上来看，舌头能够污秽全身，也能够污秽人，就是污秽自己跟污秽别人。舌头可能导致以下的结果，导致不道德的言辞，你说了一句话引发他讲不道德的话，导致邪恶的话，恶意的话，羡慕谄媚的话，表达欲望的词语，咒诅亵渎的话，表示贪婪的话， 导致偶像崇拜的话，导致谋杀的话，表达愤怒的话，造成分裂的话，这些都是不好的，误会人的。哎，怎么办？我们观察一个人，会发现到有一些人他很厉害的，三言两语就可以让一对夫妇吵起来，然后他在旁边看起来没事一样，邪恶，非常邪恶，他就是要看他们两口子吵架，他的目的达到了，他的手段是可恶的，可是当事人不知道，以后才知道。所以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心态其实是非常邪恶的。在我们基督教圈子里面，你还是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人。我们要特别小心啊，有些时候也不要反应过度了哈，有些时候可能情绪上啊，但是你要特别注意啊。如果说他一而再、再而三犯的时候，你知道做牧师的就需要跟他说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因为上帝把他带到你的羊圈里面，你实在是有必要要跟他讲，虽然这个结果很可能不是太好看。这就是教师牧师这个问题哦，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解决。好，第一是我不应该出现在信徒的生命当中，信徒的时候不可以说出地狱般毁灭性的话语的烈焰、脏话、粗话、咒骂、不洁净的话、愤怒的话、分裂的话、不友善的话、暗示或毁谤的话。暗示就是丢一个怀疑的种子，或是干脆毁谤。所以有些时候呢，有人问我，哎呀，某某某牧师，你觉得他怎样啊？那有人在问你的对于他的观感的时候呢，那你要特别的小心啊。因为呢，我如果跟你讲我对他的观感的话，你可能以后就跟人家讲说，哎，那个刘牧师认为他怎样怎样怎样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尽量不要说太那个，我们尽量要说比较婉转。OK， 那有一个重要的原则，你不要说了太论断性，你可以用客观性。但是即使是这样的，也可能会别人会误会你。啊，我自己曾经呢，很诚实的跟人家讲我的意见，结果被人家拿去做大文章，以至于有一些我以前很好 close 的朋友误会，到现在还没解开。所以当然这个人他是有意的，所以我也知道这样的事情，但是求神赦免了。我想要去跟他和好，他不给我机会，所以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这是一个毁灭性的话语。注意火蛇的来源是地狱，撒旦自己就是火蛇的点火器，所以任何点燃自己毁灭性舌头的人都是在追随撒旦的舌头。我这样写比较严厉一点，这个人的表现是有撒旦的心，绝对不是基督的心。我们基督的徒应该是 peacemaker， 使人和睦的。我们是不要制造冲突，不要制造冤屈的。啊，我刚刚讲的例子是我很冤枉，我非常冤枉。但是，我只能说小心戒备你所讲的话。 OK， 诗篇101篇第5节，在暗中常缓毁谤他邻居的，我必将他灭绝。眼目高傲，心里骄傲的，我不容他。这是上帝的说话。希伯来书12章14节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且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见主。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扰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前两次的作业当中有谈到哈，有人说了脏话、粗话，或者是抱怨的、埋怨的，不管是什么话，那这些话我要不要做洁净啊？答案是需要。这个洁净不只是魂的洁净，灵的洁净也需要，因为那个能够污染人，污秽整个教会的肢体，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小心。 OK， 好，第七节开始，各类的走兽、飞行、昆虫、水族本都可以制服的，已经被人制服了，唯独蛇头没有人能够制服，是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第八节很有意思，他说不止息就是喋喋不休啊，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的恶物。这个恶物呢，这个恶其实是 evil， 是邪恶的意思，就是蛇头是很邪恶的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所以雅各在这边讲说，哦，蛇头好像是动物哦，没有办法，好像是动物，那其他的动物都被制服了，只有蛇头不能够制服，但是唯独神可以有，只是你愿不愿意。唯独神可以驯服人的蛇头，但是你愿不愿意，你愿不愿意顺服神？你愿不愿意在灵里面说，神啊，求你将一个马的这个配头嚼环嚼在我的嘴巴里面，圣灵你动的时候我就跟着转动，我顺服圣灵的旨意。或者是我在灵里面我就说，主啊，我这整个人就像一艘船在这个世界的海洋当中飘来飘去，主啊，我的舵该怎么走，请你告诉我。你愿不愿意跟随这个圣灵的舵度过你的人生呢？这个就是功夫，这个就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。可是你的舌头是喋喋不休的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，因为一说话，哇，毒气就来了，大家都被毒到了，说一个毁谤的话，听的人通通都毒到了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那真的是很可怕。我们用第九节，我们用舌头常常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又用舌头常常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咒诅的意思就是咒骂，也是什么，求对方遭到厄运，那就是咒诅。亚兰维很有意思，他说我们用舌头咒诅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亚兰维是说我们咒诅一个人并且假装自己是上帝，你咒诅他好像是上帝来咒诅他，就是说你的咒诅是 extreme， 是非常极端的，你好像自己是上帝一样，你可以咒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呢，可能唱诗赞美的时候很高兴，非常好，可能下一秒钟你想到一些什么事情，或者是什么突发事情呢，你就开始咒骂人。这就是我们人真实的写照。但是雅各说基督徒只能赞美，不能够咒诅人，更进一步说连心想都不行耶。因为罗马书自己看了，罗马书3章13-14节讲到那个毒蛇之气，尾蛇的毒蛇，他在讲就是咒骂苦毒。你的舌头常常会咒骂苦毒吗？ 那就是满了尾蛇的毒气，蛇毒之气，就是咒骂苦毒。送在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该。所以说就是说，哎，我唱诗赞美上帝，哎，然后我开始咒诅这个人，哇，雅各说 No way， 不可以，不可以就是不可以，小心我们前面所讲的啊，我们人所说的闲话，在末世的时候必一句句要供出来，要义的话定你为义，义的话定你为恶，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说话。你不要说哎呀我已经得救了，审判的时候并不是像你想的这么样子的方便了。 No， 神是每一个人了，一个一个一个来，神有永世的时间，一个一个慢慢的审问。所以我们求神赦免我们，我们常常要求神的赦免。赦免之后呢，那你要改啊。我总觉得信心有，行为有，也包括了我认罪悔改的时候，我悔又改，这才叫做有行为的信心。了解啦，可是我们通常都是悔而不改。我们要有与悔改相称的行为，那个才叫做信心。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赦免你的罪，那你相信了，那你改吧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需要神能力恩典，因为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一定会上上下下跌跌撞撞的，但是就是帮助我们，我们一定可以的，因为我们要得胜这个世界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够发出甜苦两样的水来吗？当然是不行。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树能够生橄榄树吗？生橄榄吗？葡萄树能够结无花果吗？咸水里面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十三节，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，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。太好了，你的好的行事为人生活方式来，这个善行就是好的行事为人生活方式，行为举止就是好的。这不是我们讲说善行，我做了好事，不是，是你那个好的善良的生活方式，善良的行事为人。雅安文整个的翻译就是说，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个有智慧而且明白神的道路，当用美丽满有果丰盛果子的生活来宣传它，意思就是说我基督徒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见证，我要宣扬我信了上帝之后我的生命如何的改变，而且这个改变呢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变成有智慧跟温柔的。我从来不会吹牛自己或吹嘘我所做的一切事情，那么你将证明你才是真正的聪明人。这是雅安文这一节经文里面很有意思吗？那第十三节也其实回答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我讲了老半天了。第一节你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啊，那你一定会说，那做师父的有什么条件呢？就是十三节，真正的教师应该有的荣耀的生命，有智慧温柔说话，不会一口二舌，是赞美神的潜水，有美好的行为举止，这样子的人做教师。我觉得我还差远了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都要尽心竭力的要到这个地步，荣耀生命。所以在这个地方特别给我们的荣耀生命课的同学们做一个 有智慧、善良、温柔的教师跟牧师，就在这里啊。好，第六大点啊，在自然界里面啊，雅各找不到一个泉源可以冒出两种苦跟甜的水，他也找不到无花果可以生橄榄，他也找不到葡萄树可以结这个葡萄树可以结无花果的。你是什么样子的本性呢？你就是怎么样子的果子。除非神超自然的介入，例如摩西在马拉，大家记得出埃及的故事吧，将苦水泉用一棵树改变成为甜水。当然那棵树代表谁？代表耶稣基督的第十字架。 OK， 所以除非上帝超自然介入，苦水泉不可能变成甜水泉。 OK， 但是神可以透过耶稣基督就可以。 Amen。好的，那么真正的智慧呢，总是伴随着谦卑和温柔，他的行为举止总是让人称赞不已。你是那个有荣耀生命的人吗？这样的人才配做教师。但是其他有学识的学者啦，有的会骄傲啦，有的很霸道啊，有的不屑他人啊，学霸型的啊。这样的人他受过很好的教育 他什么什么博士学位可能有好几个，但是他在雅各的眼光当中，他不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，当然可能他的生命反而会绊倒别人，殊为可惜啊。弟兄姐妹，你要问一下你自己，你有没有见过这样子的教师或这样子的牧师呢？我见过，蛮可惜的。教师的审判，罗马书2:21你可能蛮熟悉的，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？你讲说人不可偷窃，自己还偷窃吗？你说人不可奸淫，自己还奸淫吗？你厌恶偶像，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？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庙，其实这个 house 可以做教会啊。哎，哦 ，anyway， 这个是另外以后再说了。偷窃庙中之物，就是你偷了人家的奉献。你指着律法夸口，自己倒犯律法，玷污神嘛？神的名在外邦人中，因为你们受了亵渎，正如经上所记。所以神为什么这么的告诫人啊？你要当教师很好，你被呼召当教师很好，感谢赞美主，希望你都有荣耀的生命，你的善心、你的美德是人所称赞的。那么你来做教师很好很好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基督徒的生命必须能够控制舌头，信徒的舌头好像那个泉源啊，不可以咒诅跟祝福出于同一张嘴巴。你的生命必然是有丰盛美好的生活行为。那么这个就是雅各书1:26，若有人持续的自以为敬虔敬畏上帝，却不持续的勒住他的舌头，反持续的欺哄误导自己的心，那么这个人虔诚是假的。所以那雅各文的翻译记得在第一章，若有人期待为神侍奉，却没有保守他自己的话，那么他的心就远离上帝，他的事工是肤浅的、虚空的。而亚兰文的翻译是 totally different， 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但是你可以看得见，在这个地方勒住自己的舌头，保守自己的话，你的话是不是诚信为本？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好，那么本章关于舌头的12件事情，从 第五节开始一直到十四节，我们今天只有讲到十三节，一个小肢体，舌头小肢体，快要说大话，舌头是火，可以点火，点地狱的火，舌头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世界，舌头能够污秽全身或者是教会，舌头怎么样点燃人生进程，或者是像生命的轮子一直滚荡滚动。亚兰文说，欸，你这个毁灭的一直会一代传一代，那么不可驯服的舌头很难驯服，不守规矩的恶，舌头想乱讲话就乱讲话，充满致命的毒气，用来称颂人和咒诅人，有温柔智慧的行为举止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十三节，你有这样的温柔的舌头太棒了，教师牧师有这样的是最好的。那第十四节开始就是善于增进。那么另外我附录了在圣经当中的十五种舌头，可以自己看一看，有毒舌的舌头，谄媚的舌头，骄傲的舌头，说谎的舌头，诡诈的，虚假的，歌唱的，乖谬的，依人的，恶毒的，搬弄是非的，温柔的，结巴的，其实就是讲方言，毁谤的舌头，邪恶害死人的毒舌，就是雅各书三章八节。所以圣经当中有十五种的舌头，所以我们有一个操练，这个操练呢，就是说，求神高抹我们智慧和爱。你可以选定一天哦，你立志，我今天只祝福人，我不咒骂人，心里也不咒诅，就一天就好。但你不要说我这一天呢，我都关在家里面不出去哈。不出去跟人家说话，不要，你要那天你平常怎么过就怎么过，但是呢你那一天只祝福，无论他说怎么骂你怎么样，你只能祝福，心里也不能够做主。一天下来你看看别人会对你有什么反应，如果别人没有对你什么反应呢，那你再一天嘛，你的连着两天，你看看会有什么不一样。 OK， 我们来谈谈作业吧。一样作业还是两题，不过两题里面有很多小题哈。那我要再说，我花了很多时间来设计这些问题，为的是要帮助你也帮助我自己哈。我们教师就要活出自己的教导，没有办法活出自己的教导，那上帝将来会找我麻烦。我想请简单回答下面的问题啊。第一个，何时做教师的应该有什么理想的资格啊？那么你要是今天的课程你都看过了，你大概就知道了哈。那请自我评估本章十二项舌头的事情，请问你还有什么啊？那你要如何的处理？我这个你啊，还是用那个一般性的你，而不是女生的你，不然的话你们姐妹，我们弟兄就说，这不是我。但是这个男生的你呢，就是包括男性或女性哈。那你有哪一些你觉得还有的，那么你要怎么处理，就是简单回答说，我该怎么处理。那参考附录十五种的舌头，那你也自我评估一下，你哪一些还有的，你有哪些，列出哪些你有的，不是还有的。OK， 你可能有歌唱的舌头啊，有这个其他好的舌头啊，我就你列出来那些好的坏的，通通都列出来，自我评估一下哈。好，第四个哈，为何说基督徒的属灵光景从他的言谈当中就可以看出来？请你用自己的话解释三章第六节，蛮精彩的一节哈。请找出一个圣经人物解释三章第八节，蛮有害死人的毒气，其实就是咒骂苦毒。你可以在圣经当中找出一个什么人物，在哪一本书哪一章讲到他的事情，很简单啊。请你列出地狱之火有哪一些表现在一个人的生活当中， 那么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啊，写一下你的悔改祷告词，你真正的悔改，你不要让这个地狱之火表现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一定有的，相信我。但请你悔改。第二题，简单回答是非题哈，是就是同意，不是就是不同意，否就是不同意哈，并且你要给理由的哈。那么雅各劝勉不要多人做教师，最主要的原因是教师能够说别人，却大多自己不能行，你同不同意？做教师既然那么容易绊倒了，又要受到更重的审判，干脆教会不要，干脆不要有教师好了。Okay. 你同意吗？本课都是在讲教师要小心讲话，我们又不是教师的，就没关系啦。基督徒的口舌见证是不能够颂赞神又咒诅人的，因为这也算是有信心的行为，同不同意？每个基督徒都是某些程度的教师，例如在家庭当中、小组当中、教会当中，你同意吗？如果口舌不够有智慧和温柔，是否就不应该做教师？这个可以值得讨论讨论啊。舌头不容易被驯服，唯有主耶稣基督大能可以改变我们，控制舌头成为完全人，你同意吗？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说他的见证，后来有人去查说他的见证是假冒的，根本就没有发生过，而那位牧师的反应就是咒骂那一些说他不是的人。我觉得牧师做的不对，你同不同意？有一天在教会，牧师听到我在咒骂孩子，就说我的咒骂是地狱之火点燃的，要我改。我听了很不舒服，牧师怎么可以如此说我？他说我的话就不是从地狱点燃的吗？请你讨论讨论啊。晋升作业，就是写下你的操练结果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今天的课程讲完了，感谢主，我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可以把雅各书三章第一次讲解完毕了。主啊，我们献上感恩，一切都是你的恩典，谢谢主，也让我们看见了我们的舌头多么重要，求主的当且洁净我们的舌头，再洁净我们的舌头，也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心对着你。谢谢主，因为你爱我们，我们也爱你。感谢主，我们将同心祷告祈求，奉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的，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吗？请发问。感谢主。OK， 哦，这么多哇 ，OK， 好，谢谢老师的教导。你刚刚讲到第七节，我看到天上出现一个像不好看的脸、吐个长舌头的云。老师讲的各样舌头给我很大的解释。除了按老师教导，我要好好的操练，也可以每天借着多赞美神的属性来洁净自己的舌头吧。当然可以，赞美很好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可以的话，我这个操练啊，你可以尝试一下，因为舌头是可以操练的。另外呢，就是讲方言，讲方言用讲方言去引导灵的力量来改变你肉身的生命。讲白了就是这个样子。OK， 那你在。因为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得很清楚嘛，讲方言是造就自己嘛。那个造就的字啊，其实就是一个建筑，好像是一个我们讲 remodel， 就是什么重建或者是改建，所以是建造你的生命，是用 方言来改变你的生命。 OK， 所以讲方言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来改变你的舌头。 OK， 当然你也操练一下也不错了。谢谢老师教导，太实际了，感恩，非常实际。因为雅各书第三章就是讲到很实际的舌头。如果身边有人常常有咒骂的言语，除了为他认罪悔改，还能够如此做啊？其实认罪悔改是他要自己做，你为他认罪悔改呢比较困难啊，除非是你的配偶。但是你的配偶呢，你的生命可以影响他，他再怎么咒骂呢，你就是不会咒骂回去，他一定有感觉的。但是这个是很深的功夫啊，一般的人都不太容易做到的。那你能够为他认罪悔改已经很不错了，最好是跟他一同认罪悔改，如果他愿意的话。那他如果不愿意的话，那就为他属灵射箭哈，可能你属灵射箭没学过了，我们很快就会开第二班了。属灵射箭就是一种方式，可以帮助他改变，但是他不知道，因为这是一个属灵方面的征战。那在这个身边的人的确不容易，特别是配偶很难的、儿女父母都很难，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但是呢，基督徒的生命可以改变他们，是要经过很大的努力的。那我只能说不容易，但不是做不到。感谢主，今生操练的就是这个、绿色字啊。有人说我和丈夫是一体，我多祷告他就能改变，这是不完全的说法了。Well, 你多祷告，祷告是一个行为还是信心？我的问题是，你觉得祷告是行为还是一个信心？这是你要去思想一下。有人说哎，这个是行为哦，这只是信心的宣告而已。那祷告能够改变什么？祷告，我个人认为祷告是一个信心的宣告，一个信心。那你需要有一些事情发生，那我们的祷告呢，我们属灵的射箭是一个属灵的，是属灵的改变，是灵界改变，自然界跟着改变。所以永远记得我们在火神学院讲了很多次，你要改变一个自然界的 事情，你要从属灵界改变。所以祷告呢，一方面是信心的宣告，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代祷征战，你也是有行动的。所以祷告是两者都有，但是呢，你的信心的祷告可能要配上一些实际行动，像我们属灵射箭，我们那个属灵射箭是真的是有行动派的，但是这个行动派都是在灵界里面发生。当然我们一般的祷告灵界也在发生，但是我觉得像射箭的祷告是比较直接的。那平常我们这些祷告啊，到底灵界发生什么事情，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在属灵射箭祷告的时候，你比较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，因为我们攻击的敌人是很特定，就是这个仇敌，我就是要打你。比如说我们碰到淫乱的，我就是要打你这个淫乱的人。 那个是很特定的，感谢主。好，我丈夫一吐多祷告他就能改变，这都不太完全了，因为你也要改变，他才会改变。那不太容易。我以前的老教会有一个姐妹为她的丈夫祷告50年，她才信耶稣，不容易啊！她能够坚持50年，还能够多活50年。老师，如果有被咒骂下地狱的，除了破除的祝福以外，还有其他的吗？当然了，你要破除死亡的灵的攻击，因为咒诅你的时候呢，那个咒诅出来的话是有权柄的，特别是有权柄的人咒骂你，比如说父，比如说牧子，或者是配偶，那么这些就特别小心，所以你要洁净 OK， 注意饶恕他 OK。 好，方言的问题是哪方言是鬼方言？哇，方言就是说，大部分的方言，我自己的经历了，大部分的方言都没有问题。我只有看过几次用方言有问题的，那这个有问题的方言呢，经过调整改变以后，就把它改过来了。所以方言的问题也很难用言语去表达，因为他讲方言的时候呢，我的灵里面如果感觉到那个方言有问题，就是有问题，我很难用一个言语表达我的那种的感觉，我只能说深渊与深渊响应。如果这个人他的方言有问题的时候，我里面感应不到，那我只能说这个有问题，然后我还要问其他的人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那这个就是一个需要一个团队。权柄人物是哪一些？权柄有很多种啊，你的先生啊，你的父母啊，你的牧师啊，都是权柄的人物。Okay。 你的所在地的掌权者，市长、省长，都是啊。老师，若曾经咒诅过别人或被人咒诅，可否求神认罪悔改，饶恕对方，求神在灵界取消这个咒诅？当然可以啊，但你要特别这样讲说，主啊，你要把这个咒诅取消。 OK， 就是在之前有讲过，若对方配得祝福就堆到祝福，那不配得祝福是回流的，那咒诅呢？咒诅没有这个特性，咒诅没有这个特性。你祝福人家，他配得他得到，他不配得回来。咒诅没有啊，你没有说我咒诅你啊，他不配得咒诅就回到我自己，说不通。OK， 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，基督徒你怎么去咒诅别人呢？这就是问题了。当然，有些基督徒呢，他是在盛怒之下咒诅。那个时候也很小心，你的咒诅为什么会变成咒诅？就是你讲的话的时候呢，邪灵就借你的话进去了，所以呢，你要拔除。但是不是说咒诅对方不配的咒诅会回来？没有这个。Alright， 好的，我想大概是这个样子了吧。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感谢赞美主。今天的问题比较多，因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口舌的问题。这个口舌的问题呢，我们人比较多会遇见这样子的口舌的问题。依靠圣灵管制自己的舌头，靠肉体管住舌头有区别吗？ Well， 依靠圣灵的舌头呢，就是说当圣灵跟你讲说你这句话不能说的时候，可是你在很生气的时候还是脱口而出，那么圣灵要管辖你， 你可能没有机会让圣灵管辖你。 OK， 那这就是差别的地方。那肉体你可以靠意志力，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，就像我们的操练，我那个操练是要求神赐给我们能力爱，然后用肉体励志去只说祝福不咒诅不咒骂，这是两个在一起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可以共同来操练的地方。我觉得蛮有效的。事实上我自己这几天我在做一个，我这几天做两个操练，第一个操练就是这个操练，我定义就是不咒诅不咒骂只祝福。第二个我另外一个就是跟今天的课程没有关系的，就是我做的是禁食祷告。这个禁食不是吃东西的禁食，这个禁食祷告就是除了我必须要看的，比如说我们教会的群组的消息，还有网络上有关于神圣经的话， OK， 还有那些属灵书籍，其他的网络新闻一概不看，完全不看这方面的禁食。当然我不打游戏的，所以我是完全禁食，所以这叫做你可以讲网络禁食吧。这种禁食就是所谓的精神上面的禁食，我只专心在神跟神的国度上面。当然如果你有教会，那我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能说哎，你们不要再找我，我一天两天我不看你们的微信啊，哦，不行的。这个叫做你必须要看的，就是处理一下这些的事情。但是这之外呢，你的脑袋瓜都是被神的话被神的事情，所以这叫做禁食的操练。这两个操练可以帮助你省去很多无聊的事情，就是减低你的这种娱乐的时间。好，以利沙咒诅42个同时，可不可以？以利沙的咒诅是42个童子被熊击杀，老师能够解释一下吗？ OK， 以利沙的咒诅呢是一个蛮有趣的哈。那第一个就是说他是他第二个行的神迹，他在领受到以利亚给他的外袍之后，他呢去一个城市之前呢被童子们嬉笑他是秃头。那么这个秃头要上去，这个基本上呢在我们一个不是犹太文化的人看起来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哇，你被骂秃头你就可以咒诅人吗？你这个人实在是太那个了，这个还可以当先知吗？哦，你一定会有这样子的想法。你会在想说我们今天在讲这个小心舌头呢，那为什么你说秃头了你就那个。你要知道在当时的以利沙拿到了以利亚的袍，他是一个先知，他们那些的就是说骂他的话呢，其实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秃头还要去做先知吗？你怎么可以做先知？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做先知的资格，他的意思是这样，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很轻蔑的话语。那么一个先知他讲的话他必须要是从神来的，这个时候神允许他去咒诅那些42个人，去咒诅他们，因为他们不接受神所选定的人做先知。 OK， 所以呢，我们当然看的时候就说，哇，怎么会这个样子啊？以利沙怎么这个样子？随便咒诅人家42个年轻人就死。那个童子其实是年轻人呐、啊，不是那童子啊，是他们有思想、有意识的，他们嬉笑他。那这个等于是从神的角度来看，就是等于是不要上帝所选定的人当先知。OK， 所以严重性到这样子的地步的时候呢，神就感动以利沙咒诅他。那先知就是神要你咒诅的时候，你就去咒诅啊，就只能是这个样子啊，不然怎么办？所以啊、我也只能说啊、以利沙的那个例子，我一开始看的时候，我也是觉得这个先知未免也太彪悍了哈。是人家讲你不对，人家讲你不好，你就不爽，你还配做先知吗？那个是我当时的想法。后来我们比较近身的研究的时候呢，哎，就发现到他们犹太人看法跟我们的看法是不太一样的，所以啊、这个是给你一些参考哈。有没有大概是这样子吧？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好不好？那个我们要请这个 Cathy 也帮我做结束祷告，谢谢。
哈利路亚，那主耶稣，我们再次来感谢你，谢谢你借着雅各书的第三章，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属圣经的这样的一个对舌头的认识，让我们再次被圣灵光照我们舌头上面的罪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嘴巴里面真的是就像是这里所说的，这个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罪恶的世界，能够污染全身，也能够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起来的，点着的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我们有咒诅的话语，我们咒诅别人，也咒诅自己，也咒诅自己的孩子，也咒诅周围的弟兄姐妹。主啊，我们嘴巴咒诅，我们心里也咒诅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，让我们再次能够来重视这个舌头。主啊，我们的舌头要被圣灵来管制，我们的舌头要被我们的意志力来管制。我们定义就是来赞美神，定义的来颂赞神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赞美你，帮助我们。让我们的心思转向你，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时时的转向你。我们定睛在你的宝座上面，我们定义选择要说颂赞人，我们要颂赞神的好话，而不要去说咒诅、咒骂、苦毒的话语。主啊，主啊，帮助我们，真的是我们愿意悔改，我们愿意有信心，我们也有行为，就是我们悔改，我们悔改归向你。主，我们悔改归向你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真的是愿意，我们愿意谦卑在你的面前，再一次把我们的舌头献给你，让我们的舌头被圣灵所用，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去说安慰造就人、劝勉人的好话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心能够回向你，我们的行为、我们的舌头也转向你。
是的，
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主，谢谢耶稣。纪念我们的老师，也纪念我们每一位同学在你面前这个这样的一个受教的心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
阿门。